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
大联会今晚给我的讲题就话你愿意关心别人吗？然之后画画咧就话在病苦中。咁我谂咧个题目咧应该系话关心在病苦中的人。咁就俾我呢个思想点样关顾啊？关顾啲咩嘢？同埋是咧关顾当中俾我体会我哋个心愿、我哋嘅委身、我哋嘅行动系点样咧咁样。咁呢个咧就系、你愿意关心别人吗？似乎呢一个咧，应该系一个即系一个目标，希望我哋能够可以做到。咁但系咧，要达到呢个目标咧，应该自传咧能够听一啲嘢而促成呢个目标，就特别喺病苦当中体会一啲嘢，而促成我哋有呢个关心别人嘅目标。咁呢个系我自己能够理解呢个嘅题目。我哋读圣经呢知道呢有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嗰度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哋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如果是大家睇呢节经文嘅上面嚟讲呢，我哋就会专注一个值得思想嘅名词，这个名词四个字道成肉身。如果我们看道成肉身这个思想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思想的背后引申出来的一个其中的工作就是与牧事工。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道成肉身这个神学思想的观念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不是单是一个思想，我们的信仰不是单是一个口里面宣讲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思想，也是在言语更加在行动上面表达出来的。如果总归来讲，可以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生命生活的信仰。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他本身是神明，他是天上面的上帝，但是他不单止在天上面高高在上，以致人捉摸不到他，经历不到他，不能够感受到他那种亲切、那种同在。就因为是这样的缘故，我们的神不单止是超越的，他更加是道成肉身，意思就是说他是与人同在、与人同行，所以他的名字就叫称为以马内利，上帝与人同在。他是一位这样的神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说不单止是告诉人听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更加是我们的生活要活出这个信仰。活出这个信仰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要显明出来了。而最好的其中一个活出信仰的场所就是医院，或者在病痛的人当中就帮助他。因为病痛的人呢，他的感受特别深刻的，因为他感受到呢切肤之痛，他感受到呢生命的价值、那个意义，生命那个短暂、那个急速的离开，这一种的经历。生在健康的环境里面的人 他没那么大的感受。但身在病室里面痛苦当中的病人，他的感受是必然的，他的感受是确实的，他的感受是全面的，他的感受更加是深远终极的。这些经历并不是那些在一个安舒环境里面的人可以体会得到。所以说经历过病痛的人，他才知道病痛那种的味道。在这个信仰的实践上面，特别提到要关怀。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至到40节那里，讲这个耶稣说末世的时候要分别山羊绵羊那个圣经故事，耶稣就对当时一些人讲个比喻，就说在当中做过很多事的人，我病了你就看我，我渴你给水我喝，我饿你给嘢我吃，我赤身露体你给衣服我穿，我在监里面你来看顾我。那个义人就说，主啊，我几时这样做呢？圣经就说，这些事你既然作在我自己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这个就是那种实际的一个关怀的行动显明了出来。所以说我们愿不愿意关心别人呢？在痛苦当中的人，主说我病了你们看顾我。然后又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二十八节那里，耶稣讲了一句说话，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位神学家 Dietrich Bonhoeffer 潘霍华牧师，他讲了一句很深的一句说话，深的意思就是很深入人心，在信仰很值得深入反省的一句说话。他说我们的主耶稣他呼召一个人是要这个人为他死的，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被拣选的人，我们今天是要委身在我们的主的身上，而到一个地步甚至乎牺牲我们的生命都在所不惜的，这个意思是这样。所以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些信仰的宣言，我们的主亲自讲过的说话，我们自己在这个你愿意关心别人吗？在痛苦当中的人，你怎样回应呢？如果我们信仰只限于圣经的层面，是一个神学思想或者啲金句的背诵的环境里面，又对我们本身有什么的价值和意义呢？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在病人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有体会和我们的信仰有什么的直接的关系？有几点我愿意在今晚这个聚会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才入来的时候都知道大家收到我一些的讲义，那些就应该来讲是一些参考性的一些的资料，那我的内容呢有一部分是从那里来，是从我自己写的一些的文章，以及在医院里面一些是工作上面里面的文字文献组合而成的，希望能够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价值。有几点我在今晚在这个题目里面有跟大家讲，希望透过在病人的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怎样关心这些人。 第一就在医院里面病者他们有的病症病例，病是一个统称，有病是这个人那个病的情况，究竟什么病呢？他的病例病症是怎样呢？我们知道多少呢？很多时候的人都讳疾忌医，有病可能都不去医，有多人呢有病不愿意告诉人家自己患什么病，你都无从关心，甚至乎有些病的名词我们似乎很陌生，完全都没听过，又或者听过但我们又不知道是什么病，究竟个病征是怎样，那个处理照顾医治的过程是怎样，终极会预算到什么地步，这些呢我们似乎都不容易了解，但是在医护界行列的人他们应该或多或少都应该了解，如果是专业的医护人员他更加是应该了解。在今晚这个关乎到医院病者的病名上面，我就提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名词，好让我们能够在一个熟的了解的情况之下，能够思想到这些病究竟是属于什么类别的，以致我们分门别类的时候，我们晓得在这些类别的人我们怎样来到关顾他们。第一是长期病，就是说他不是即时好翻，而且这个病需要花更长的时间的，包括了哮喘，哮喘的人很辛苦，一天气变的时候呢他就给很多氧气，他都好像觉得不够气，他的气促的程度呢是很大。哮喘的人呢很多时候都跟这个肺气肿都拉上一些的关系，肺气肿呢又是一个的病症，这个肺气肿很明显的情况带来就会气促，呼吸是非常之困难，特别天气变动的时候会影响它更加深的。有一些病是我们听过很熟，糖尿病，糖尿病的病人口长手尾，初时可能吃药半粒一日，或者一粒一日，两粒三粒，越吃越多，甚至乎不可以用药口服药，就可能要针药，要到打针的阶段，甚至乎再长的时间不得的话，那个糖尿会引致到走到全身都是，特别上眼上脑，甚至乎会溃烂，伤口溃烂，甚至乎到一个地步要切割很多部位，亦都有心脏病，心脏病可以有些是长期的要吃药的，在当中那种的辛苦的情况是当事人才会知道，行一步路都要很留意，处理一件事情紧张的情况又要留意，一发生这个病的时候分分钟好像孭着一个炸弹在身上面，这个计时炸弹定时炸弹不知道几时爆发出来，那种的心情可以体会得到。我们又听过名词血压高，血压高的人就很怕冲动，很怕大动作，很怕拎重嘢，很怕呢失眠，这些都会引致到高血压的出现。当他们有高血压的情况之下，除了吃药之外，似乎身体或者生活上面的节奏一定要适当的调校，患上这些病的人一定提心吊胆，不单止他，亦都是周遭相处的人。还有一些是老人痴呆症，就是帕金逊病，这些又是长一些的时间去处理面对，特别在这个过程里面自己会厌恶自己，甚至乎家人长期照顾的人亦都会慢慢厌恶这些的病人。俗语说久病就无孝子，这个实在 在这些病人的身上面可以看到，又或者有一些病半身不遂，半身不遂可能是轻微中风或者中度中风，以致出现了这些问题，手不能够灵活，脚不能够灵活，甚至手脚或者不动得，即是半身动得，讲嘢可能讲到啲又讲唔到啲。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可能是长期。我经历过一个教友患上这个半身不遂症中风16年，然后才离开世界。他的家人他的太太每日都在床边照顾他。这种的感受是当事人才可以亲身体会。还有一些病，譬如好像肾病，我听到肾病现在都不容易医，因为呢时常呢要用水清洁，而且要花上很多的钱，工作会影响，整个的生活受到影响，而且换肾的机会又不是那么大，换了肾之后又不一定可以合，可能排斥，会带来很多其他的因素，以致心水不宁，生活受到很大的困扰。这些都是较为长期的一些病，是我们需要在当中来到关顾到。第二方面是急病忽然间来的，可能是严重可能不严重，譬如中风，看看怎样中风法，常见的就是脑中风，即是脑爆血管。我自己经历过，但我回教会的长者83岁，日间还做紧嘢，教紧书，夜晚咧同人倾倾下电话，忽然觉得我唔系几舒服，有啲晕，有啲呕嘅感觉，一放低电话入房就瞓咗喺度，一瞓喺度，屋企人叫佢都唔醒，即刻送入玛丽医院急救，2个钟头都唔够就离开世界，呢天父接佢。人就系咁样，忽然间嚟到。仲有病就是急性盲肠炎，痛到好紧要嘅，呢种忽然间嚟嘅，一唔小心遇上嘅时候有呢个情况出现，如果系唔小心处理，可能死人都有。呢个系治疗不及。仲有胆管闭塞，又有胃壁破，又会有肠塞或者急性肺炎。呢啲系突如其来要嚟嘅一种病，这些病是要在当中要特殊急速快脆处理，否则的话可能性命不保。所以急症室呢要招呼这些病人呢就时常见到的了。还不计那些因为工伤意外交通意外而带来的急性的那个伤亡那个数字或者是那个的例证，这些都是一般需要住医院在当中即时要处理的急病的一些病人。这些病人我跟着下面那里会讲一下不同的病，他们本身的心理情绪上面的反应是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三种是慢性病，正话一些是长期的，慢性和长期病有多是相似的，有些 是接近的。慢性病包括了肺结核，一打针吃药呢就起码7-8个月的了，最少说6个月呢就基本上的，但一些时间试针药咁你试1个月2个月试得来呢，整个过程都要7-8个月，甚至乎不得的话再复诊发觉有问题，再要重新吃个药打个针都不定，要看个人的情况是怎样。风湿性心脏病又是慢性，时常会有这个问题出现，天气改变潮湿翳闷，他自己受凉就很容易会引致这个的病的痛楚。刚才提过的肾病都在里面，又有痔疮，我不知道究竟现在那些痔疮的严重程度是怎样，听说话呢这个痔疮的毛病呢越来越多了， 因为生活太紧张，以致排泄不灵，时常有便秘。这个便秘以致人需要用很多时间起洗手间，那种压力以致血管膨胀，日后慢慢结成疮疤，特别是磨损了之后，那就带来严重的后果，会忽然间出血，一出血可能流血不止，严重的话要入医院即刻做手术。如果是慢性的话，一路一路恶化，一路一路转变，又有胃溃疡，忽然间胃出血，流血不止，但又不断尾，长期要忍受这个慢慢减弱身体的一种毛病，因为出血就会贫血，要调教身体，要吃很多补品，或者适当的运动锻炼体魄，但这个病一路一路可能恶化下去。又有乳癌，乳癌都好分几期，几个过程里面需要很多的治疗，要切割，要打针，要电疗，要化疗，都要经过不同程序去处理，可能最终控制不到的时候会蔓延到全身，以致死亡。又有不同的瘤种病，特别很多无名种毒，以往叫做无名种毒，但实际上很多是瘤种病，是属于 cancer 类的。这些瘤种病呢，没办法可以完全是药物可以控制，有些可以，有些是不可以。又患上血癌，又是其中的一个慢性的病，不会容易翻转头，不可以翻转头，是逐渐逐渐咁一路呢身体衰残落去，有些是快速，有些是慢，但是不可以复原，一路至到呢最后死亡。还有狼疮症，红斑狼疮，这些的疾病都带来很多的痛苦，身体逐渐的衰弱，要很多时间，很多金钱起这个治疗去处理这种病。又有尿毒病，这当中也都是要面对在身体上面那种尿毒，在身体上面是一路一路恶化，以致这个人身体完全的衰残。没办法完全举晒这么多的病例，但这些不知道大家听过多少，或者是不是普遍的，但这些较为普遍的我提出来，唤起我们关注这些，在我们较为相熟的一些的病人的关注，这个是第一方面我提出来的。既然有这么多不同的病，有长期的，有急的，有慢的，究竟这些病人在当中我们了解他们多少？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了解我们的病人，了解我们的病人。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跟我们有相关的，跟我们相近的，或者是你的亲戚，是你的朋友，是你的家人，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儿女，又或者是你的教友，弟兄姊妹，或者是你的朋友同事，但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怎样在当中去了解他们。第一我要讲的呢，关乎到了解病人那里呢，是一般病人的思想和心理的状况，我要提一提，这里实在非常之多的一个情况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一般病人的思想和心理的状况，第一大类很直接的，时常我会觉察到的，就是恐惧和忧虑。恐惧和忧虑，忧虑是什么呢？死亡、家庭、经济是不可以割裂。再讲深入一些，关乎到这个恐惧和忧虑的，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见到在这些这样的病人当中，他们很怕的就是这个手术，很怕呢手术进行的情况程序，不知道个程序怎样， 你一听到话俾佢听施手术嘅时候，佢嘅回应就问好多关乎手术嗰啲嘅情况。喺个手术嘅情况当中，佢哋希望能够掌握到一啲佢哋知识嘅层面，帮助佢哋减轻佢哋嗰种惧怕、焦虑，又怕麻醉药嘅成分过高，以致佢哋昏迷不醒。又会怕咧手术之后嗰个痛楚，特别开咗刀伤口嘅缝合，你当中缝合得唔好，可能要重新要做个缝合嘅手术。如果喺个过程里面伤口溃烂，可能再要补针缝针，又唔知几时先完全好翻。特别嗰啲有糖尿病嘅人，当佢做个手术之后，个伤口系好唔容易复合，又会喺当中嚟到担心到康复期嘅进展，究竟几时先好翻？要需要长时间，因为短时间需要付上几多嘅精力喺里边，最终会唔会完全嘅康复？嗱，呢啲都系佢担心，更加系担心咧个工作同埋经济。工作好自然就系同经济收入有直接关系，呢啲经济嘅收入同佢家庭生活起居饮食所需要系有直接关系，所以喺呢个病嘅过程里边，呢啲人嘅忧虑、呢啲嘅焦虑、呢啲咁嘅恐惧，同呢啲有直接嘅关系。另一方面，除咗恐惧、忧虑之外，呢啲嘅病人亦都会失去安全感。失去安全感咧，系一个人咧心里边最容易担心显露出嚟嘅。譬如觉得自己失去咗自护嘅能力。以往咧觉得自己个大人，我可以照顾自己。如果呢个系成人嘅话，我照顾自己。吓，忽然间而家俾人照顾，特别咧第一次入手术室，嗰啲男士们咧可能特别有呢个嘅情况。我唔知系有啲男士们咧，即系好尴尬。以前咧喺屋企又话事嘅，喺公司工作地方话事嘅，啊下指人做嘢嘅，忽然间咧。觉得自己不做得嘢，啊，要人家帮自己，甚至乎在当中呢在病室里面要受到很多被人照顾的安排，觉得自己在当中失了自护的能力，又会是有这个陌生的环境使到觉得失去安全感。以前你屋企熟的地方，工作的地方熟的，但现在要入去一个病室，或者甚至乎一个隔离病房，或者一个深切治疗室，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那种陌生感会使到这个人失去了安全感。另一方面，这些的病人的思想状况只会有一个孤寂的感觉。孤寂，譬如好像隔膜，或者特别觉得无依无靠，一个这样的情况。以往接触很多人，很多人帮他觉得，但现在接触的人面少了，接触的都是那些护理人员，跟他在生活上面那些的需要完全不同。他们想见一下某些人都见不到，想见一下仔女，可能仔女太小不方便来医院，又可能探期的时间对他来说不适合，不容易探，又或者太远水路，他离屋企以至探唔得方便，呢啲都会使佢觉得非常之孤单寂寞。病人亦都会有一个嘅感觉，呢、这个感觉自怜或者系自卑，就会觉得自己咧好似失去咗工作能力啦，唔可以再做嘢，觉得自己真系冇用，觉得自己无能，有一个咁嘅感觉。又或者咧觉得咧要依靠他人，失咗自尊心。特别一话要入手术室的时候，有些护理人员懂得对方的心理都还好一点，有些不了解对方的心理的时候，只是当对方是一个个案，一个例案例这样去做的话，病人就会心理的负担会重一点。举个例子，要入手术室做手术，一进去就说之前要做很多的功夫准备， 咁就医生会讲解嗰个手术嘅情况，麻醉师会讲解个手术情况。如果医院里边，我服侍嘅医院里边咧，院目佢当中会讲讲嗰个情况，或者等佢有啲嘅回应，帮助佢能够身体有适当嘅理解自己会进行啲咩嘢手术。喺心理上嘅困扰，有院目帮佢抽离咗佢嘅担心困扰。但有啲如果处理唔恰当，冇啲一啲好嘅安排嘅话，可能佢仍然好担心，甚至乎咧会对佢哋提出一啲好直接嘅命令嘅语句，使佢失去咗个自尊心。你话本身跟我嚟入去啦，即系呢种嘅感受咧，使到对方咧完全会失去自卑，就系会失去咗呢个尊严，佢感觉咧非常之自卑。又会有一个嘅感觉，呢个感觉就系自我中心特别强，自己病就觉得咧一切嘅人都要关心我，我系应该受关心，因为我病紧啊。佢唔系要谂得去关心人，特别谂人哋应该要关心自己，好多嘢咧都觉得自己系应该受关注，甚至少少嘅痛楚都觉得咧非常之大嘅痛楚。少少嘅失落就觉得自己完全嘅失落，呢种嘅感觉是因为自我中心这个嘅特别嘅喺造成，是这样嘅。又会有一个嘅感觉，就是苦闷同埋情绪低落。这个苦闷就是觉得自己失去咗日常生活嘅自由，好闷。你听人就闷啊，咁闷点呢？出街行下啦，去睇场戏啦，搵朋友倾下偈啦，自己去散下步啦，去做下运动啦，听下音乐啦。但系喺病室里边，当呢个病人觉得苦闷嘅时候，点解呢？因为佢失去咗日常生活嘅自由，佢唔可以做一啲佢解闷嘅一啲嘅方法，又会有一个嘅感觉，呢个感觉就系愤怒，非常之嬲。点解系我啊？何必偏偏选中我？点解会系我？点解咧？咁成日都问呢个问题，觉得我唔应该嘅。我咁强壮，忽然间话我有呢个病，冇可能。我咁好人，点解忽然间系我咧？好多呢啲不满嘅情况喺出面，又或者佢感觉佢自己非常之痛楚、软弱、唔方便。得意有这个情况出现，在当中的痛楚有时是身体的，有时是心灵的，这种的痛楚是当事人会知道，会感觉自己非常之软弱，无依无靠，很多不方便，会感觉自己很多的思想以致自己失眠，又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过度依赖性，觉得自己是无助无能，我成日要需要人，我真的需要人，每做一样嘢咧就想人帮佢，甚至乎有啲咧做咗手术之后，觉得自己我呢样做到，嗰样做唔到，冚捻想人哋你帮我啦，我做手术啦，我唔得噶，你帮我啦。可能佢嘅手术之后复原进度系非常之好，但佢仍然觉得自己唔掂嘅。在当中是需要人家帮自己，是过度的依赖在里面。在当中我又提下一些特别的一些的病人是我们需要关注，特别妇女有多时是有流产的情况出现，流产的妇女呢会有很多担心，这些担心譬如胎儿的安全是怎样的，觉得这个是自己的生命，没了它，即是我生命是缺少了一样东西，觉得那个腹中的婴孩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他生命的延续，是他自己生命当中的生命，他又担心自己那个健康，不知道会不会因为陀这个小哥哥，使到自己的生命都不保， 有很多这个心里面的挂念，又或者你当中会有很多的挂念，包括自己的丈夫和在家里面要照顾的弟弟哥，这种心理上面那种的压力，那种的困扰，那种的恐惧，那种的担心，在这些流产者的身上面可以看得到。我又讲一下一些绝育手术的人的一些的心理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现在越来越普遍，妇女结婚相当时间要做绝育的手术，或者一些意外而造成要做绝育的手术等等，他们的心理上面那个情况，觉得自尊心受损。自尊心受损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觉得自己失去女性的特征，女性其中的特征就是生育，绝了育觉得自己还是不是女性，会怀疑，会感觉自己以前那种女性的特征缺少了一样东西，又会觉得忧伤，特别是一些未有仔女的妇女或者是女子，他们会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心里面有很多的忧伤，会担心一些东西，究竟丈夫对自己的爱是怎样，自己和自己同床的人究竟他对自己的感受是怎样，这个的感受不是短暂，这个感受是长期，这个困扰不是说单是两三句说话丈夫安慰一下支持一下得，是长期的需要体恤安慰支持来到帮助他，就会感觉到自己影响了夫妇之间正常的生活。这些绝育者呢，女性呢都有这些很明显的心理的问题，有时是似乎过了忘记了一段时间，忽然间又会触景伤情，又会浮现翻出来，此起彼伏，这种绝育者的心理的情况呢是有出现，特别是较为年轻的一些妇女或者女子。有一种病人最后我要提的，就是绝症的病人，他们的心理的状况大概会是怎样，逢真是绝症，举个例子，就是说譬如癌症，这样说患上癌病的人，他好自然这个癌这个字一听到的话呢，就是说等于一个判官，我现在判你死刑，半年一年之后执行，是这样。所以这个癌这个字呢，对那些患上癌病的人是心里面的负担是非常之重，他们分好几个阶段是到看他自己，或者是给我们看到他们的情况。第一个阶段通常是否认，怎会是我啊 ？Cancer 不是，不应该的，冇的，不是嘛？怎会是我啊？这些问题呢，在他心里面时常会出的，虽然他不会讲出来，但在他心里面都会有很多疑问，是不是我啊？为什么呢？不会是吧？我这个年纪会？不是啊，不像啊，我祖宗上一代两代都不觉有这个癌病的，为什么会是我啊？不会，因为我又很注重卫生，我很注重饮食，应该饮食又正常，为什么会是我？很多的否认的情况呢会出现。第二，当他真的冷静下来之后，这种冷静会带来另外一个阶段，愤怒，即知道是他了嘛，讲明是他了嘛，医生说了是他了嘛，肯定这样东西了，照片就拿出来给他看，化验报告拿出来给他看，不单止一个医生是证明是这样，一群医生都是告诉他是肯定是这样，而且一个过程还要现在你去做电疗或者化疗或者要做切割手术，更加证明你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一定非常之愤怒，很生气的，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要是我遇上危机？我还年轻啊，我是好人啊，这些心里面的问题出来，为什么我还有很责任要承担，我家还有太太，我家还有仔女，他们是靠我生活的，那今天怎样呢？为什么会是我？很多这些问题， 好唔高兴，好唔开心，好愤慨嘅一个表现，都喺呢个阶段咧出嚟。第三个阶段就会讨价还价，讲下数。哎呀，系啦，既然有呢个病，希望做手术得。如果我做手术成功嘅话咧，我愿意做乜乜乜乜乜，我做咧半年义工，或者咧我捐几多钱俾某某嘅机构。或者呢我要帮某某人做返啲好嘢，或者我要贡献呢个社会时代啲咩嘢，或者我要生平剩落嚟时间我要做一啲乜嘢有意义嘅事。如果我能够手术成功，我能够止住我癌病唔再复发，呢啲讨价还价嗰个嘅心理嘅状况又会出。另一个阶段就会係沮丧，觉得蚀割咗啦，发觉割出嚟扩散晒，扩散咗之后针药落去又唔能够止住，而家慢慢睡眠又唔好，自己胃口又唔好，自己体力逐渐嘅减弱，哇！跟住仲话要去电疗，电疗之后又呕吐又闷，好多困扰嘅情况出现。喺一时情况里边，又要谂到家庭。我的负担好重，家人的负担好重，想到屋企的经济的问题，工作能力失去的问题，想到终极的问题，很多心事未了的问题，等等种种的因素都会使他觉得非常之沮丧。这些是沮丧的人士他们的表现出来的。还有另外一个阶段，较为末一些的阶段，没办法了，接受死到临头，冇办法。医生肯定咗啦，做咗咁多嘅手术，经过化疗、电疗，做过啦。到而家嘅阶段，冇办法啦，都要接受。呢啲嘅阶段系事实循环不息嘅，并唔系话必然系呢个嘅次序系咁。可能有啲先，有啲后，有啲早，有啲迟，但可能周而复始。事实上都在这几个阶段里面打滚转来转去，有时不接受，忽然间再问他，他又不信又不接受又否认，或者是很愤怒，这些情况都会出现。而最后一刻就是死前的一刻，通常他们的身体的机能逐渐的减退，而在这样的状况里面，那个心灵最后能够感觉的，和外界可以直接感觉的，是个听觉。所以他很希望死前一刻听到一些他能够有把握的东西。这个是病人在绝病绝症病当中我们见到整个的过程。好了，这些呢都是跟我们本身对病人能够可以知道的了解的1.2。 这些的病例讲过，这些病人的心理情绪我们讲过，跟着我要讲的，在这些了解病人里面，我们了解些什么，知道这个反应，感受到他们所感受的，我们了解的病人最重要的其中的两样东西要提。当我们去关注关心一些的病人的时候，有两样东西我们一定要在关心的过程里面要掌握得到捉到的，就是对方的困难是什么。困难呢，我如果看他的身体不好，一定需要医生帮他，这样这个是很直接的感觉，需要好的针药啦，需要经济的支持啦，要多啲人睇佢啦，呢啲好直接嘅，亦都系需要嘅。但系如果我哋留意一下，其实人嘅需要嗰、那个嘅困难系多方面，可能佢有身体嘅困难病咯，可能佢心理嘅困难，可能佢思想唔通嘅问题嘅困难，可能佢人际关系。社交上面的困难，又可能是他自己情绪上面 那个困难，有可能是他工作的困难，有可能是他经济上的困难。所以我们当关心一个人的时候，关心他的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单是着重一点，或者我们主观了认为一定是这方面的困难。他的困难是要多方面去理解究竟他的困难在哪里。我举个例子，有些病人在医院里面写进去很关心他，喂，你现在做手术啊，我知道啊，我特别是为你祈祷，你放心啊，我为你祈祷，上帝会帮助你的，你的手术呢上帝会知道会照顾的。可能这个病人的回应是一定是做手术，但我不知道我太太她怎样呢，她会不会很担心，她会睡不到啊，今晚你讲出了什么，她关心不是自己那个手术健康，她关心的重点是屋企的太太。所以我们逢亲要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关心的人就不要单是专注这样，因为那个人的困难不一定是我们所想的，一定要有阔一些的一个敏锐的感觉去了解我们的病人。第二方面正话讲是消极的对方的困难，但是积极的一面就是说我们看看那个病人他的需要是什么，需要往往是困难的反面，困难是消极的一面，需要是积极的一面，但是两者之间有直接可以分割的关系在里面。这个的需要是我们要留意，等于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原则，他身体的需要、情绪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心灵的需要。仲有一点我要结束第一阶段之前呢要讲的，就是要了解病者实际的感受。人那种的动力好几方面而来，其中一个主要的动力是感情，感情是推动人的一个主要的动力。当我们发觉要决定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人希望用理性去分析，但发觉理性永远解决不到问题，因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学说、不同的传统、不同的习惯，究竟用哪一个最好呢？百思不得其解，最后都是感情之意。所以人的感情这种的动力是非常之值得我们关心，因为他是有切肤之痛，他有直接的感受，他的感受是独特的，没有人可以代替他的。所以这种了解病者实际的感受是我们需要注意。有位学者 Gerard Egan 他就认为，当我们关心一个人的时候，是要用实际的感受里面去捉摸，就能够全面了解这个人实际的困难和需要了。人有四方面呢是我们了解他们。第一是感受。第二是他的过程。第三是他的行为。第四是他的思想。这四个层面呢都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人。从思想的层面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人。我们可以从行为表现的层面了解这个人。我们可以从这个处理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他自己那个情况，我们可以从他的感受上面听到看到他那个表现那个实际的情况。但是 Egan 他认为，如果我们要了解人的入手这四个情况，最好从哪里入手呢？从人的感受入手。所以当一个辅导目关的人，他要了解一个人，往往会喜欢问一些的问题，你觉得怎样？你感受点啊？你觉得点啦？呢啲嘅话题往往就最能够去了解嗰个人嘅实际情况，因为佢讲佢嘅感受出嚟，佢会讲咗佢嘅思想，佢会讲埋整个过程，佢会讲埋佢自己嘅做嘅行为表现系点样，更加佢嘅感受会进入
俾我哋知道。呢个系我哋对病者嗰个实际嘅感受，而有相当嘅认识。就是我们信仰那个的根据，就是做软木的工作，或者我们关心人那个信仰的层面。也都提到呢，就是一些的病例病症、是什么东西。也都提到呢，去了解一些的病人，包括了他们的思想心理的一般的状况，病者嗰个实际嘅困难同埋需要，以及咧病者嗰个实际嘅感受，呢啲咧都提过啦。下半部我要提嘅咧就系、是、安慰或者关怀病者个应有嘅程序系啲嘢。从呢个嘅过程里边，我哋试下思想一下，究竟俾我哋应该注意到点样关心人？在这个过程里面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启发，我们可以关心到人，或者我们觉得原来我们以往不懂得关心人，又或者我们体会不到我们应该怎样关心，从而又体会到应该怎样关心，会加深了我们去达到我们的目的，就是真的愿意也可以关心到人。安慰和关心病人嗰个嘅程序有几点咧，系我哋注意喺辅导嘅过程里边，往往咧俾我哋能够做到嘅，可以做到嘅实际嘅关注、关心、安慰到一啲嘅病人。中国人话：心病就还需心药医。啊，呢句说话系好实在嘅。啊，唔系话即系皮肉嘅痛苦，你俾佢止痛药就可以，因为个痛不是单是皮肉的，个痛和个心灵不可以割裂。你只是说我只是医你那个皮肉的痛，不能够完全的医治它。举个例子，他做个手术固然皮肉痛，这种的痛可能他心里面的痛，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手术，为什么我有这个病，为什么我有这个意外，为什么我有个疮疤在这里，这个痛是心灵的痛。那处理这些问题是需要有很多的背景在里面，包括了在我们信仰的层面，我们有相当的圣经的基础知识，也都应该有一些神学的思想观念，因为不是只是圣经单一节可以启明一个信仰，是需要我们有一些神学的思想基础来串联了圣经那个意思，而且当中有一些原则来解释这个圣经，来解释的信仰，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层面上面是有一些自己的学习或者一些经历才好的。第二呢，我们也需要呢，就是有一些知识的层面，就是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些知识的层面是需要知道，因为病人要面对起居饮食日常生活的困难，不需要这方面，我需要知道。完全不理解到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去关心人可能会打了折扣，可能给人对方的需要不是对方的需要，帮人解决困难可能越帮越慢，有什么情况出现。我们更加要知道呢，有一些事物、事事、社会的动态、时代的趋势，这些都是我们相当要认识的。如果我们每天都不看下报纸，每天都不听下新闻的话，我们就很难了解现在社会动态、人心的状况、现在时代实际的情况是怎样。我了解这些的话，相应都帮助我们去关心病人，能够处理到他心理、心灵的问题。因为他的问题不是单是皮肉的问题，是心灵、情绪、身体、信仰、社会、整个的宇宙都是他自己有直接关系的。好了，当我们在这些方面上面，在知识、在经验 在读到的体会上面每日加深的时候呢，我们去关怀病人呢就相应会增加。但是虽然是这样讲，但是我们不能够单是靠这些智慧知识经验的层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的爱心。如果没有这个心的话，你有几多的学识都是假的，因为对方觉得你只是在当中将你一套的思想理念灌输给他。正如保罗说，我纵使有先知讲道的才能，如果没有爱的话，只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所以伴你同行这句说话是非常之好，是准灵会是为了那些是末期病人需要适当的关顾而定的策子。英文的名字呢叫做 Living when someone is dying， 提出了一个思想观念，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跟这个人一起经历。这种的经历不单止知识感情的层面，更加是心灵爱情那种直接的层面。这些完全是在神里面，正如爱是非常之阔，是恒久忍耐，有恩慈，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爱是忍耐，并不自责。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在当中呢是要有的。当我们有这份爱的时候，去关心人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一下一些的程序去处理了。第一，就要专注倾听，英文是叫做 listening。 听人讲嘢，不知道你觉不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讲嘢某个层面不难，就他们讲什么啫，有没有内容啫，怎讲啫，大声又细声，长讲又短讲，是不是？但是听人讲嘢呢，对方可能又长又沉，可能呢没有节奏，没有内容，很苦闷，很沉闷，特别你对着病人讲亲嘢，十句九句都不开心。你聆听的能力是怎样？聆听的内心是怎样？有很多人呢做不到老人家工作，因为老人家最喜欢话当年，后生的一辈如果没有耐性的话，永远是老人家讲，不是同行的一个人。难怪乎那些夫妇到老的时候去感叹，不是我两个老人家，这句说话反映了很多实际的情况。我们对人那种聆听，听人内心世界那种的能力。很多人呢听人讲嘢，就是 hearing 就是听到的声音， It's not listening， 不是聆听专注。 hearing 就是可以左耳入右耳出的，不入心不入脑的。但 listening 呢入了去，入心入脑，同埋会行动出来的。这个呢就是 listening。 有人讲了很多东西，你不知道他讲什么，因为理解不到他是什么东西，对方就会觉得你这里帮不到他多少。有一样很重要，探一个病人，关心一个病人，你要注意讲嘢同埋听要看为同等嘅重要。如果一个成功嘅辅导者，佢往往听多过佢讲，所以你嘅辅导嘅人员喺结尾先讲嘢，喺前面即系一啲问题提出嚟，勾出对方佢要知道嘅困难同埋需要，咁就得啦。喺结尾嘅时候分析等等去处理他 他心灵的需要。所以比例来讲很难绝对，九比一、八比二、四，但应该听是多过讲，对一个辅导关怀人一个人。第二就是要同感心的应用，英文叫 empathy， 是一种身同感受的体会，都同你讲嘢的时候，对方很多呻吟、很多困扰的时候，完全没有回应对方的感受点，好像对着一个石头讲，但你不时望住他，不时压下头，不时支吾来到应对，不时拍下他的膊头，不时回应一下一句说话，我都有这样的体会，我都有这样的经历，我明白你的心意。这些的回应使对方觉得你同他是一起了解紧这件事情，感受他所感受的。第三个呢，就是要澄清一些误解，他所讲的和你所接收的体会的是不是一样呢？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的过程是需要我们去处理，你当中来到去了解对方，英文叫做 probe， 用着是个心那个澄清误解，就是 clarification。 clarification 就是说一定要听到人家究竟他所讲的和你所理解的是什么一回事呢？是不是同一的一个的理解呢？可能说我好不舒服，由朝头早到而家都觉得不舒服，一早起身就要做嘢啦，做嘢之后跟住呢打扫家务之后呢，我又要出去外面买餸，买餸返嚟呢要赶住呢嚟到煮饭，煮完饭之后呢又等住呢细佬哥返嚟食饭，佢返嚟食饭之后呢要管住呢佢要瞓下昼觉，管完佢瞓下昼觉，要管佢呢起身要做功课，管完佢做完功课呢要睇佢呢要溫书，跟住呢夜晚要赶住煮饭，又要等丈夫回来，又要服侍丈夫，哇贵了，现在才睡得。他所说的这些东西你能够理解他的意思在哪里，一定呢要说回次出来，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程序，是不是这样，等他所说的和你所理解的应该是一致的。第四方面呢，就是有一个深究的了解，深究就是深入去了解 probing， 英文叫做 probing。 深究就是说第一件事情他讲了，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你不知道的，你要找出个原因，你就要在当中继续去了解。譬如正话那个程序那个人讲了，由朝至晚他做不知什么事情，究竟他里面讲什么东西，问回一个问题，你讲这些东西你的意思是什么，你才能够说哦，原来呢他觉得他服侍得不够，做到背晒都发觉自己原来做不完的事，做不够，满足不到仔女，满足不到丈夫。并不是一定是可能我们直觉现在很累啦，很辛苦啦，可能他重点不是看自己辛不辛苦的问题，他看到自己满不满足到自己家人的问题。所以他所说的东西和你所理解的是不是一样，一定要在过程里面有一些深究去了解一下，如果你不清楚，你不能够完全的理解的话，第五方面呢都要有些少这个的分析的能力。这样分析能力跟我前面所讲的有些关系，就是说我们本身要了解一个病人，了解他的困扰，他的需要困难，你也有信仰的知识，有社会那个经验，人生的体会，时代动态要了解，然后这些东西再加上我在神里面那种爱心触觉，我们能够跟他分辨一些事，分析一些事情，一些他想不通的想不明白的，但是你当中分析一些东西， 分析的意思不是跟他判断啱和错，好与坏，但我千万不可以这样，因为没有绝对的，有时候生活的东西。如果一个好的一个辅导员，成功的辅导员，他永远不会告诉你这样啱，这样错，一定是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体会呢？这个的体会会不会对你更加实际呢？是一些分析之后给回个问题给他有思想，这种的分析是对对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这个启发英文叫做 insight， 我们可以翻译它是一种亮光，或者是心里的光，忽然间看到一些看通一些，或者悟到一些东西，看明一些，这种的悟就能够对他一个很大方，恍然大悟。正如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个就是那种恍然大悟，对对方的如释重负，还有豁然开朗的一个果效出来。所以这个是要有相当的一个辅导的能力和技巧经验才可以做得到，但这个呢是我们需要慢慢一步一步来，就要需要呢有第六个呢就是要面质挑战，英文呢叫做呢 confrontation， 另外一个呢分析 analyze， 这个呢是 confrontation， confrontation 呢就是说明知道是一样是东西这样，对方认为应该是这样做，不是那个关心人那个人认为这样做，是对方体会他现在应该要这样做，当然应该是正面是积极的，那你才认同他，是不是、那种情况之下就要给他一个挑战，如果不是他永远突破不到他的困难。举个例子，有个病人他是糖尿病，那到脚趾溃烂要切割，切佢少少啫，佢都觉得咧割咗佢大部分，割佢少少，佢觉得咧攞咗佢全部身家都咁重嘅，喺佢里边身体就算少少部分都非常之重要嘅，佢觉得少咗少少部分就唔系佢自己嘅，佢唔得完全噶啦，或者佢已经系残废噶啦。一个咁严重的一个心理的状况都有可能出现，甚至乎觉得他自己已经是失去了正常的功能，割了少少的脚趾，举个例子，医生跟他做好晒伤口的包扎，给他休息了几日，伤口已经复合了，然后就鼓励他，你可以开始学行路了。病人我话我唔得噶，我未得噶，俾我休息一下添啦，我冇力啊，我仲痛啊。呢啲嘅说话咧，好多时会出嚟。但系经过医护人员喺医学护理上边嘅处理，叫得佢做，应该有九成都应该得嘅，唔会话勉强呢个人使佢受苦嘅，系咪？医者就父母心咯。喺啲病人嘅心理上面，往往同医护人员嗰个睇法相违背。但是怎样帮他突破呢？关心是什么？应该要晓得怎样帮他突破他的困难。这个例子，为什么你不行呢？试一下，医生护士都认为得那个，给个脚架你试一下。那个人可以行五步，我想你看你最少可以行四步。不得，四步我不得的，我最多一步，一步就一步，这样帮他突破。他就行第一步的话，他有机会很快行第二步、第三、第四这样下去。如果不是帮他一起挑战他，就话他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第六呢，第七呢，就是要提供资源 resources， 提供的资源。有时候我们帮人要搞很多事，但很多事呢我们没有办法做的，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外的，又要帮这个人点呢？举个例子，即是他说没有钱开饭，没有钱交租，没有钱搭车去翻工，刚刚呢即是在病室出来失了工作，那是日间工作，是断日计的，现在没有工作，一段时间要翻工，那怎么办？ 你自己不能够成日任何包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怎么呢？我们需要有一些资源要提供，譬如社会福利处啦，在医院里面就可以找社工来做一些事啦，转介啦，可以呢真的燃眉之急的时候，教会是一个很大的资源的嘛。教会开有慈惠部啊、慈善部啊、服务部啊，这个里有一些基金的资源可以动用一些人急的帮他，又或者跟一些热心的弟兄姊妹，他有经济能力的，给他一个的承担，可不可以帮这个人生活费每个月暂时某一个数目，以济燃眉之急，你凭你主里面的感受领受可以帮。有很多的资源，当我们想的时候可以就帮到这个人。所以当你找到他的困难和需要的时候，千万不要就说我爱莫能助，神总会有智慧给你，可以做得到合情合理合法，可以做得到。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日光之下无新事，千古不变的这些道理，在神里面一定可以支取到资源，因为它是丰盛的主。当这些资源是适当的拿到出来，就能够在这个人要面对的困难，在他的挑战的过程里面，帮他突破和他自己复原成长完全到这个地步。跟住第八嘅要讲，就要发展前景 scenario。发展前景嘅意思即系话，佢唔单止为你呢刻嚟到去生活，唔系净系为而家呢刻病痛里边去处理呢个问题，因为佢个问题你一发掘出嚟，原来个困难需要系多方面嘅，系长远嘅。咁嘅情况之下点样咧？你当中要帮佢做一个嘅计划。就是说跟他分析，又给他自己体会他自己可以去到哪里做到哪里，然后那些资源提供给他，帮他在这个的前景当中可以面对光明成功完全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要帮个人要完全的帮他，不单只是为这一刻，是为整个人生整个前面那个目标来帮他。還有一點這個過程裡面很重要的，也可以說最後一點，就是呢要同步跟他經歷他這個的困難，不能夠半途而廢，也不要隨便轉介，也不要假手於人，一定自己與他同行同經歷， walk hand in hand， 一起攜手前進。
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要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 2409-1233 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